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FU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呢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释官时间了哦。那么主要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呢解析一下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我们在新法的一些重点哦。在每一年呢在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检讨。除了检讨之外也会打造更温暖更及时更有尊严的被害人支持体系。除此之外呢当然这次的这个守护尊严的力量要从补偿到保障的划时代改革开始。那当犯罪发生的时候我们常会把焦点放在就是如何制裁这些加害人，可是都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被看见的人哦，就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跟他的家属。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度的邀请也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地检署哦，这个高永贞假释官，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喜欢他，让他呢用他的声音用他的温度哦，让大家深入的去解析我们在修正跟在112年正式施行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中，这部法律呢不是说名称改变，而是从补偿的思维去走向所谓的尊严跟人权的一个转型。我觉得就是一个象征国家正式承认这个当犯罪发生的时候国家不只是裁判，而是一个守护者，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了高永贞假释官时间咯。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FU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喜爱我们永贞假释官的好朋友们，赶快来让永贞假释官一下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是啊，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哇，这个一讲到您呢大家都很开心，他们说您的声音就是一个有温度有感觉听了又很舒服，真的哇。然后呢尤其是大家都说哇，这个听到他呢有一种叫温暖感啊。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守护尊严的力量不是只有在于补偿到保障哦，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及时让他们更有尊严，以及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被害人跟被害家属哦，可以来去了解，以及呢知道说当犯罪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裁判，也是一个守护，所以要透过这个专业，也是我们了解这一场近年来在社会上我们在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哦，常常在永贞检察署官的陪伴之下，那用他的这个温暖的声音呢来让大家知道有哪一些大幅度的这个改革还有一些改变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永贞假释官了？
是是，在这个大家都过完一个好年了哈，是这边也是要先跟各位听众来说一个新年快乐啦，马年行大运哈。
嗯，
那我们这个刚刚这个借这个节目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哈，其实刚刚我们主持人也真的说了非常的正确跟非常的非常的好，而且确实就是因为近年来我们确实对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我们真的是日益的重视啦。那为了回应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人权的潮流，所以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哦，真的也是非常认真也迅速的来进行了相关的修正哦，
嗯，
并且也更名为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哦。那这个法呢其实已经施行的一段时间了，我们在12年的1月7号 经过立法院的一个会议的一个三读通过了，那也在同年，也就是2012年的2月8号已经经总统公布施行了。那这次修法幅度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哦。所以这次的这个立法修法的内容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内涵的大幅度的变革哈、其中当然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犯罪被害审议补偿金哈、相关的一个赔偿金啊，还有审议的过程，还有它的性质哦。到底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改变哦？所以真的很希望能够借一下的说明来，希望这个社会大众呢，各位听众哈、都能够对这个法律有一些更多的一个认识啦。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对于这个完善的被害人的友善环境哈、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认识。那这个也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人权的一个进步的表现嘛哈、
真的。
那对，是没错哈、因为以往哈、我们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它是侧重在这个补偿跟保护哈、但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最重要的修法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宗旨其实提升到我们是强调被害人的尊严跟人权哦，而且呢非常巨大的转变是我们明确的宣示了哈、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因为犯罪而来的这个被害人，我们是负有照顾的义务的哈、那这个是什么叫做承认国家的这个照顾义务哈、它意思就是说国家承认犯罪的发生呢、不仅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也反映了这个国家在犯罪预防跟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哦。我们不认为说这个全部，当然加害人是有责任的，那我们也希望国家也要负担一部分的责任，好、是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义务了。所以说我们保障法的是我们保障法的第一条就明确的指出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本法就是旨在保护被害人跟他家属的权益，那希望由国家来支持服务跟提供一些经济的辅助哈、来修复这个因为犯罪而造成的伤害哦。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一步都一直谈到金钱补偿的一个法律啦，我们更希望说以这个被害人来出发哦，强调这个国家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责任型的一个法律哈、当我们把这个被害人呢，我们来支持被害人哈、支持犯罪的被害人哈、来当作是一个社会安全跟福利制度的一环啦，所以说变成说这个是有点类似是国家的福利制度哦，不像在以前一样是认为说哦，这个是一个代位求偿的概念哈、但是我说各位听众不是还是有点
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对，
我们可以来举例一下哈、因为过去哈、如果说被害人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成为被害人的时候哦，我们国家呢虽然有当时旧法的时候，虽然国家也是会给他补偿金哦，但是这个补偿金呢，我们其实国家认为是先代替加害人所垫付的赔偿。但是现在呢，在新法施行后，我们将这个东西视为国家自己本身对国民的一个照顾义务哈、所以说，当这个我们例如说甲个因为乙的犯罪行为而导致我们生活陷入一些困境，好，需要一些经济上这个金钱上的支援的时候，好，国家不是说哦，只是说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先代加害人垫付，不是这样的性质了，而是认为说我们基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的一个高度哈、来主动来这个将这个补偿金呢发给这个被害人。
对，
所以我们这次修法重点真的确实是在加强被害的尊严跟人权跟同理心哈、让这个被害人可以有更充分的一个保护，跟甚至是在这个司法上也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哈、这部分也是我们在新法当中希望能够做到的哦。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永正讲啊书官来跟大家讲到这些关键性哦，而且实务上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个补偿金的部分，然后包含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好，补偿金，补偿金，好，现在有一位吴先说，那是不是只要对方被判无罪，就一定不能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
是哈，在关于这个部分，它会涉及到申请的要件的部分哦。那当然哈，如果说这个我们在申请、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好发现这个案子对方已经判了一个无罪了哈，那因为我们是以犯罪为申请的要件，那当他获判的一个是无罪判决的时候，那就变成说他是不成立犯罪的哈。那既然法院认为他是不成立犯罪，那我们在第一个要件因为犯罪而那个导致的被害人，这个要件就已经一开始就不符合了。那所以说这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存在了，因为他没有犯罪嘛，没有犯刑事的犯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要件可能就已经不符合了哈。所以呢，依照现行的法律，这个状况下，如果他是一个刑事上的无罪判决的话，哈，其实在要件上是没有办法来这个符合的，所以是不能够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哦。
嗯，是陈先生，不好意思哦，这可能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个基本上呢，那个很冗长的审判结果，常常会有一些误信了，对不对？好，然后就说啊，因为这样子反而错过申请时效，并不是这样哦，哈。那这边是方小姐说，领到补偿金就不能再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诉讼吗？
这个也是一个新法的一个变革哈，确实哈，在旧法的时期呢哈，我们领到了补偿金之后，因为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加害人赔偿金的一个代偿哈，先行给付哈，所以呢，你是不能够再申请补偿。如果说你已经得到了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话，必须在之后的赔偿金这边加以扣除哦。这个就是旧法的时期的规定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112年之后啊，这个规定跟观念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赔偿跟补偿金是两个是分开的，是独立的哦。好，所以说你领取了国家的赔偿金之后，我刚才提到了，这是国家的一个照护义务哈。所以说呢，在现行新法的概念之下呢，这个是国家所给你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制度，所以呢，领取了这个补偿犯罪被害的补偿金之后呢，好，还是可以继续再领取赔偿金。这边的赔偿金指的是向加害人求偿的赔偿金，所以这两个是独立的哈。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犯罪被害的制度，新法之下真的是对被害人更加的保障。等于是说，他除了领取国家的一个社会福利的犯罪被害补偿金之外呢，仍然可以向加害人去寻求相关的一个民事赔偿。
嗯，是。卓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是如果已经跟加害人和解或者已经收了赔偿，就不能再申请补偿，对不对？
所以说是这个话就是我要再重申，对，没有，他是还是可以申请的哦，因为刚才就像是前一个听众的问题一样哈，因为犯罪被害补偿金呢跟这个赔偿金已经是独立的，好，两个是可以并存的，所以你可以即使领取了还是可以再领取这个赔偿金，因为我们这边赔偿金的定义应该通常就是指说我们向加害人去这个用民事诉讼拿到的这个赔偿金，
好，
那跟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国家的给的一个犯罪被害补偿金，那就是不排斥的哈，所以两个是可以同样的去领取，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等于是说，在现行新法的制度下呢，好，如果加害人顺利的话呢，第一个他符合相关的要件哈，第一个他可以领到这个国家的犯罪被害补偿金，好，第二个他可以经由诉讼向加害人请求相关的一个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拿到另一份的一个补偿金跟和解金，好，这两个是可以并行的。
嗯，你只要诚实申报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都是一些，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计较小钱，或者是说为了那一点点的钱，而是说， 就是说我们取之有道，就是说我们已经碰到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赔偿补偿的话呢，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要诚实申报，因为第一个是保障你自己自身的权益。好，
对，
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严重者如果说被我们查到的话，因为也不是说我们随便就补，因为我们还是有审查委员，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就会有伪造跟诈欺，这样这也害到自己也不大好吧，对吧？
对，没有错，主持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因为我们都是依法来做申请，那你在依法申请国家赔偿金的时候，确实哦，就像主持人所说到的哦，你还是可以诚实的陈述事实哦，我已经跟对方和解了，好，或是说我也已经跟对方这个请求赔偿了哦，你这个都是必须要这个据实的来做一个陈述，因为这个就是事实嘛。但是呢，我们在审查的时候都会综合的考量哈，这个部分因为现行法新法之下，其实这些领取的和解金跟赔偿金，其实都不会影响到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申请跟核发哈，所以请各位听众可以放心，我们就诚实的来申请的时候告知目前的这个真实的一个事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来，这个是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补偿金会被债权人强制执行或者是拿去抵偿吗？
是哈，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听众真的问得非常的一个专业哈，真的是一个好
应该是自己有碰到，
是，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哈，在新法的制度下，我们也会思考到这个问题哈，因为既然这个是认为是被害人一个担心，我们希望说可以接触被害人，因为被害人毕竟已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
情形，
比较。是因为犯罪而遭遇到一个受害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经济上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心情啊，或是真的很需要我们国家来照顾跟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国民哈，要接住这些被害人啦。所以说在新法之下，我们也会回到这个新法下这个补偿金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说呢，在新法之下，就请这位听众哈放心，因为我们会类似是设立一个补偿金的一个专户。好，那这个专户呢，因为是用来保障被害人这个能够借由这些金钱上的补偿，至少能够撑过这段时间的困境哈，所以这个金额呢，我们是独立的哦。是不可以当做这个执行的标的哦。那另外很多被害人他有可能是中低收入户，
对，
所以说这个金额我们也不算入那个中低收入户哈，在核算合计说，哎，你是不是符合中低收入户的时候，他会看你的存款嘛，你的到底有多少钱？好，那这个钱也不能算入这个中低收入户里面他所拥有的一个收入，好，这样才保障才会是完整的，然后真的这笔钱呢是可以让被害人能够渡过难关的。
是，何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在法院有听到就是委托所谓的代办专家来申请，真的会比较快吗？
哦，那这个部分真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哦。其实我要跟各位听众宣导哈，千万不用去找什么代办专家，
不要被骗啦。
对，因为这个现在真的诈骗的手法很多，那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专家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是不是真的是专家，还是他是诈骗专家呢？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议哈，如果说这个我们民众真的没有这样的，因为毕竟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知识哈，我们就建议哈，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哈，不用去找这种什么坊间的所谓的什么专家哈，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
对，而且不知道他专攻哪一项，对不对？或者是他是那种黄牛，你就糗了。
真的，而且就算是他有真正拿律师执照给你看，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想象中复杂，真的很单纯，其实真的不需要让，即使他是律师，也不需要让他再抽一层，因为他帮你申请嘛，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
费用
帮。对，其实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省下来。好，我建议说各位听众呢，就直接到各地哦，各 各地都委，你可以上网查一下，都会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及其分会哦，那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哈，因为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它里面都有志工哦，那志工绝对，而且也有专业的，真正是法律上的人员在那里哈，来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哈来进行諮商的哈，所以说这个协会的犯罪被害保护协会的同仁呢，一定都会协助并且辅导当事人如何来申请。好，甚至会帮教你写怎么写申请书啊，好，那怎么这个检具这个申请书上相关的需要申请的文件哈，甚至哈，甚至还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个法律问题的一个答复哈。
嗯，
那我们就直接到这个保护协会来做一个諮商就好，千万不要用坊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来进行这个协助办理哈。而甚至的话，其实如果说现在很年轻人都觉得说，哎，这个我们其实上网搜寻很方便哈，这时候只要申请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申请书哈，
嗯，
那这个格式其实网络上都有，
哦，这个很就简易的，嗯，
对，你只要 Google 一下哈，这个申请书的格式直接都可以下载了。
真的，
那你下载，对，你下载列印出来之后，你就可以依照我们申请书，其实这个下载的格式都我们政府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哈，所以你下载之后，你再按照申请书上面的空白的内容加以填写，好，那并且依在，并且这个检附这个申请书格式上都会写说，哎，我们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申请文件资料哈，
嗯，
那你把它填写好之后呢，你直接寄到这个犯罪地所属的地检署，这样就可以，这样就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申请程序了。
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现在我们要
并没有那么的困难的，
真的，嗯，所以要让这个永贞检察官哦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申请过程中，如果说你有一些不实的资料，你要记得，这都是虚构犯罪事实，会有伪造的情形哦。
真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借由这一点呢，让大家来提醒一些法治观念。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永贞检察官，也顺便来提醒大家，嗯。
对哈，因为这个所需的文件资料其实蛮重要的哈，那当然是绝对不能作假，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诈欺跟伪造文书的罪责哦。你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地检署都会做相关的审查哦，那我们也会看相关的文件，我们也去调取相关的资料，我们会跟地检署来查看，哎，这个到底有没有起诉啊？因为我们要犯罪嘛，好，犯罪成立，那有没有这个？检察官是不是真的起诉了，我们也都有权责可以去调取到相关的起诉书，那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也可以调取说，哎，你说他是被害人的遗属，那到底符不符合相关资料，其实我们调到相关的户籍资料我们都可以核实的，所以就像主持人提到，对，最重要的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一定要核实，不可以有作假的情形，这样的话呢，我们你的权益才可以获到真正的一个保障跟实现哦，否则反而这个处罚，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哦。
嗯，真的，不过今天真的也很辛苦哦，这个我们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署官陪伴大家一下庭哦，都解释得那么清楚。其实法律的进步不只是条文的修正哦，借由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永贞检察署官帮大家解决的一些价值观念跟价值的转念，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说明，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自身的一个权益，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什么叫理性跟同理，对不对？同理心跟理性。哦，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重视一下这些这个受伤的一些心灵重建跟怎么样来去协助才是最重要。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大家，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亲爱的好朋友，注意啦，花莲太平洋灯会开幕咯，日出大道涌入大量人潮与车潮，部分路段已有交通拥塞情形，灯会活动将持续至3月7日，期间每周安排烟火及多项精彩活动，预估人潮将持续增加，建议前往民众提前规划路线，留意交通管制资讯，避开尖峰时段与拥塞情形，让我们赏灯行程更顺畅。
上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赏灯平安愉快。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